好，弟兄姊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日的清晨你的百姓，你的孩子们都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主，愿耶稣基督的名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去认识他，去接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因为我们得着了你，就得着了永生永恒的生命。主，求你的圣灵带领孩子的分享，让你的话语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话是如此，你的心意也是如此。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些图片大家熟悉吗？如果你是学外语的，或者学不同语言的，你就会熟悉。弟兄姊妹，说起学一个语言，我相信大家都体会到它的困难和挑战。说实在话，我很不满意我的英语程度，我觉得我的英语还是很没进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我的英语有进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华人在生活在澳洲作为讲第二个语言的人群因为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我们知道要学好用好讲好英文真的是不容易。大家觉得容易吗？容易的举手。没有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去学英文，其实现在中国小学就也开始学英文，但是因为不用，很少用，所以还是进步不明显。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学英文，我们的生活圈子也没有逼着我们非得讲英文所以沉船道的英文就不进步。我们的生活圈子真的没有逼着我们去讲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英文还是很棒的我知道了弟兄姊妹，我自己现在和大家说一下让我很意外的事情，就是我后来认识我先生之后，我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广东话，学了不少，但是我的海南话竟然忘了，知道吗？我在跟我妈讲，现在我全家人除了我妈，其他人都讲国语，因为我不懂用海南话跟他们沟通，但是我妈也不讲国语不太好。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讲的是广东话，我跟我妈讲的是海南话，但是讲出来那个是广东话，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真的忘了，因为认识了我的先生之后，就基本上都是讲国语或者讲广东话，所以你看我们的母语不用了也会忘，我们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就准备我在网上面查了一下。原来全球有5651种不同的语言但是人们研究的也只有500种多种，然后呢广泛使用的言语也才200多种还有这里说超过5500万人口使用的语言也才14种那大家知道，就拿中国来说，中国是14亿人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自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各个省、各个地方的方言很多的，就如海南省，不单是海南话，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方言的。那广东省的就很多了还有其他省的也有了，所以后来中国官方才有了官方的语言，就是普通话。从某种程度来说普通话让全中国的人沟通方便了，但是不要说但是，其实神也使用我们去传福音，因为你可以用普通话跟全中国的人去传福音，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看我们怎么样去利用。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语言或者地方的方言？ 或许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啊，我们再次已经和大家再回溯一下之前的讲道。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了，就是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儿父儿媳妇还有方舟里的一些这个活物也都出了方舟。弟兄姊妹，当时地上除了方舟里面出来的人和活物，其他东西人都被毁灭了。大家想想，要是你是挪亚一家，你出来你的感受如何？要是你是挪亚一家，你出来全世界都没了，除了你一家，你怎么样？你有什么体会？然后我们看到挪亚出来之后二十节那里说，挪亚就向神祝坛，向神献上感恩的祭，神保留他们一家。然后我们看到圣经说，神就赐福挪亚还有他的家人并且和挪亚立了彩虹之约16节这里神说，虹必出现在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记起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了，这个是永远的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个就是彩虹所以我们知道彩虹为什么出现接着我们来看18节这里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又提到了一个迦南出来了。然后19节说这个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分散在全地那天上个星期上主日学，杨弟兄在哪里？杨弟兄说原来后来的人类他们的后代都是挪亚一家的后代对哦，我也没有想过这个答案，这个是对的，后来的人类都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很神奇的是吧？当我们学圣经的时候越来越发现很神奇了。然后28节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岁挪亚一共活了950岁。那之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很早的时候人是活得很长久的那可能为了就是让他们生养众多然后我们就跳过了第十章的经文了。我们来到，因为第十章的经文都说到就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他们的后代是谁是谁，然后他们分散到哪里居住，讲到这些了。好，我们就直接看11章的经文。这里经文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弟兄姊妹，和和本翻译第一节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会引起读者的误会。因为今天口音我们会把它解释为作为外语或者地方语言的这个，就是地方乡音的很重，发音不标准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好。直接说，全世界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那这个是原文的直接翻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是对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是挪亚一家的后代嘛，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那他们讲同一个语言是对的接着第二节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示拿地是在哪里呢？ 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巴比伦啊被形容是预表，是与上帝敌对的地方啊，这个名啊。那士拿地所包括的今天啊大概的位置就是巴格达还有波斯湾那里，我们看一下地图啊，这里巴比伦就是后来的巴比伦这个这一块啊，我们再看这个地图啊，这里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啊。然后我们继续看经文啊，第二节下面说他们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然后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弟兄姊妹，当时的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住下来，就开了一个大型的研讨会，估计所有人参加。他们的最后的大会议决是这样子，他们要做砖头，把砖头烧硬了，然后用石漆，石漆就是沥青啊，当灰泥，把一块一块石头砌起来，然后这些石头就可以建一座城，一座塔。你看人是很聪明的是吗？是，人是很聪明。那这里的城呢，是应该是有防备的，有防卫设备的城市，因为他们当时是住在平原嘛，啊，可能比较容易受敌人袭击。但是他们想，如果住在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城堡里面，那自然就安全多了。还有这个塔呢，就比如是现今的摩天大厦这样子的高，塔顶通天啊，他们的想象力其实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弟兄姊妹，塔顶通天这个词啊，让我们想到当时的人的心。一方面这个塔顶通天，一方面它象征了这个塔很高很高，因为他们当时住在平原啊。后来的以色列的探子去迦南地探地的时候，描述那个迦南地的城市又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就是很高啊。我们住帕拉马塔那里，帕拉马塔河边啊，快盖好了，有两栋building 啊，好像是五六十层高啊。我们每一次看。很辛苦的，五六十层高，差不多好了，很漂亮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想到通天，也表示他们想要这个塔直接达到上帝居住的地方，他们想和上帝看齐，这也是表明他们的心已经对上帝的不敬、人骄傲的表现。因为我们从后面的话就知道了啊，弟兄姊妹，米亚城市的研究啊，考古研究啊，他们发掘啊，就后来挖掘了，发现那个时候有那个地方有30个阶梯式的庙塔。主要的建筑特色就是有阶梯，还有斜坡通往顶部。那个顶部上面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是为神明偶像摆设的桌子、椅子。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是这样子。啊，后来还是有的，后来还是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各个阶梯式的庙塔大小不一样，每边的长度呢就由18米至60米左右，所以早期的神庙建筑群里面最显著的就是这个阶梯式的庙塔，其实被称为是通灵塔啊，这个 弟兄姊妹，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巴别塔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因为根据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历史文献里面，每次都提到这个建筑，说它的顶是在天上啊，就是指这个。然后这个阶梯式的庙塔呢，它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去的，这个是圣的地方，严禁一般人进入，免得亵渎圣地啊，这也是人拜偶像的心理。当时的人相信神明偶像会通过这个啊，这个也是的，这些也是的啊，会通过这个阶梯来往不同的境界，可能上天入地了啊。那阶梯式庙塔的个顶部是神明的门，这里神明的门，说神明从这里下来啊。然后庙塔下面就是神庙，百姓寄望神明从天降下来，接受他们献上的礼物和敬拜。所以总的来说，巴别塔是一个建有阶梯式庙塔的神庙建筑群啊，群人兴建这个庙塔是为了方便神明偶像下到神庙里，在那里接受百姓的敬拜以及赐福百姓。弟兄姊妹，从上面的这些信息，我们看到当时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人并不按神的心意去敬拜神，是吧？人按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就是这些啊，按自己所想的，甚至他们其实已经想到其他的神明偶像了啊，结果得罪了耶和华神。我们回到经文，目的是传扬我们的名，他们想要流芳百世，扬名四海，叫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厉害，赞美他们所造的哇伟大工程。他们希望这两个建筑物见证他们的伟大和永垂不朽。弟兄姊妹，扬名反映了人心里的骄傲。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才可以为他自己建立永远的名，只有上帝可以使人得名。正如后来神对亚伯兰说，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神应许说，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啊。神也对大卫王说，我必使大卫的名得，我必使大卫得大名，就是使大卫的名为大。所以扬名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去做的。当时的人建造巴别塔是企图侵入上帝要做的事情，可以说他们的心不守本分，是反叛还有越陷人的心。弟兄姊妹，今天世人不管做什么事也是想扬自己的名，高举自己的名，认同吗？是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扬自己的名，因为这个当我们这么做其实是高举我们的名，说明我们怎样的厉害，这个是世人想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徒要高举谁的名啊？天父上帝主耶稣的名，因为上帝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高台，我们所仰望的不是世人或者我们自己的名。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耶利米那里记载， 巴比伦王，就是后来的啊，前面已经也提到巴比伦，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国的巴比伦王，原来他是神兴起来为要攻打犹大国。为什么要攻打犹大？犹大不是神自己的百姓吗？因为当时的犹大国已经完全背逆了神，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完全不听神的话，神派了多少先知跟他们讲话听不进去。他们的圣殿里，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他们的圣殿里你知道吗？这个是圣殿，他们的圣殿里堆满了很多偶像，很恐怖吧？你这里是敬拜耶和华神，这里是敬拜许多的偶像，他们以为神不知道，所以神说我兴起巴比伦王来攻打你，然后把犹大的百姓被全部掳到巴比伦国去。弟兄姊妹，当时的巴比伦国和巴比伦王也是称霸全地的。看神说的话，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神说的，你看。所以当时的巴比伦王巴比伦国也是称霸全地的，但是呢，后来的巴比伦王骄傲自大，高举自己的名。我们看经文，不是高举耶和华神的名。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九节的记载说，过了十二个月，尼布甲撒王游行巴比伦王宫，然后他说，看了、啊、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起来了吗？要显我威严的荣耀，高举自己的能力，高举自己的荣耀。结果圣经说，这个话还没有在王口中说完，有声音就从天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32节说什么？你必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里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要经过七七，就是一段时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很快这些话就应验。应验，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跟动物一样，直到神所定的日期满足了。经文说，尼布甲尼撒的聪明便归于他，直到神的时间到了，他的聪明便归附于他，他便称颂那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耶和华神，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37节，尼布甲尼撒王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神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弟兄姊妹，神兴起你，当你背逆了神，骄傲自大的时候，你也会被神改变。但是巴比伦国的另外一个王，也是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或者孙子，并没有吸取教训。我们看，这个是伯沙撒王，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或者孙子了。 他当时为他的千位大臣摆设宴席，跟这个一千人饮酒作乐，然后伯沙沙就叫人说，把我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掳回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然后王就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个器皿来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铁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他们饮酒赞美人手所造的偶像。结果第五节说，忽然有人的指头出现，显现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个粉色的墙那里，有人的手在那里写字。王看见那个字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这个伯沙沙王赶紧吩咐国内的懂法术的光照的什么哲士，就是占星家，就是那些看星星看月亮观占星，就是那些术士搞看星星看月亮算命的看天象那些人，还有懂法术人都招进来。王对他们说，谁能读懂这些文字，不，谁能读这文字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他就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位列第三。但是他们都不懂。最后皇后想起了谁？皇后想到了但以理。但以理是犹大人，是很聪明很聪明的人。虽然他被掳到巴比伦国，但是神使用但以理去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啊。皇后就想到了以但以理，他曾经给尼布甲尼撒解梦啊。但以理告诉伯沙沙王，他父亲尼布甲尼撒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前面说的。然后但以理对王说，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王、天上的主至高，使他将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就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识的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但以理说的话很好，你没有将荣耀归那手中有你气息的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你却赞美那人手所造的神。然后但以理就解释那个墙上的字啊，意思是，我们来看哦，你尼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结束了。提克勒意思是指你被放在天平上显出你的亏欠。还有比勒斯意思是你的国将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三十节说，当天夜晚加勒底王伯沙沙就被杀了，马代人大利乌王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所以弟兄姊妹，当时称霸一时的巴比伦国只有70年的统治时间，厉害吗？这70年的时间怎么来的？ 这七十年的时间也是神借着耶利米预言犹大人将被掳到外邦国，将被掳到巴比伦国，七十年满了之后，我必带他们回到原地重建圣城圣殿。所以称霸一时的巴比伦国才七十年，一个人的寿命而已，一个人的寿命而已，七十岁，厉害吗？你以为你厉害吗？弟兄姊妹，从圣经我们知道，即使是外邦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时间的长久也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啊，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已经预言很多国他们最后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高举耶和华神天父上帝主耶稣的名，不是别人的名，不是自己的名，因为这些都没用，最后都归于无有。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经文第四节的下半节，说到他们建这座城和这座塔，第二个目的是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弟兄姊妹，当时的人以为建了这个坚固的城和塔就可以抵抗任何敌军的侵略，不会战败，可以永远永久的住在那里，不会分开。但是他们所想所思的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分散在全地啊，因为神曾经吩咐人说，也包括了挪亚，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所以他们此时不想分散啊，不愿遍满全地。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心中已经完全依靠这个城和这个塔，不是耶和华神。另外，创世纪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他们其实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想依靠自己手所造的城和塔多过顺服上帝的命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依靠我们手中所掌握的东西呢？比如工作、金钱、学问，甚至是权势，你是依靠这些东西多过依靠神吗？我不是说他们不重要，他们很重要，但是你是依靠这些东西多过依靠我们所信的上帝主耶稣吗？如果你是这样的，那我们最终可能不是依靠神，因为当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当这些东西随风飘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喜乐来自哪里。大家都看到这两年澳洲洪水把很多房子都吹走了，如果你有三个 house 的，你一下子你的三个 house 都被洪水吹走了，你那个时候是赞美神还是神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的房子啊？你会不会这么祷告？你会，你甚至还埋怨神啊，为什么我手中的东西都没了，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信什么东西了，我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这些东西？我们继续看经文第五节，说耶和华神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弟兄姊妹，这句经文是整件事情的转捩点，耶和华神从天下来，这是用了好像用了文学的拟人法啊，拟人法。耶和华神降临这个话暗示了上帝想要知道事情的清楚。那上帝在天上不知道事情的清楚吗？当然知道，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从天下来其实为了要审判，为了要审判。 上帝要下来看清楚情况，为了要审判。上帝在天上也一样看得清楚，但是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上帝会下到人间里面。接着第六节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 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弟兄姊妹，神说这句话是不是让我们想到前面的经文，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之后，神说什么？神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你看同样的语气，还有神的担心，最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耕地吧。弟兄姊妹，神不是嫉妒人团结起来去干大事，神不是嫉妒人，神是知道当时的人的心已经很骄傲自大，神看到人内心的骄傲自大，神不想他们错用他们的自由意志，最后又被神审判全部灭亡。第洪水的审判刚刚才讲完，但是神已经跟挪亚立约了吗？我不再这样子审判他们。接着第七节，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里神说我们，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神这个字原文是复数的，不是单数，所以神说我们里面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一位，但是里面有三个位格啊。另外这个变乱，这个字根变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这个样子啊。原文这个字根是描述人煮菜时把材料混拌了，混在一起都认不出原来的那个样子，神要把他们的言语打乱，他们就彼此不通，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无法沟通，然后就无法同心去建城和塔。弟兄姊妹，可能有人会想，为什么上帝不等他们建好了城和塔再毁掉破坏他们的一手所做的呢？我们可以这么想，但是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他们可以重建这个城和塔，但是上帝把他们的语言变乱了，他们就无法同心，无法沟通了，就无法同心去做大事。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些事情，特别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会问神，问上帝，为什么神呢？你不出手，为什么神不拦阻这个事情让它发生？弟兄姊妹，有一位姊妹，她刚认识神没多久，应该说是我们的朋友去跟她传福音，我们的朋友去和朋友传福音，信不信我也不确定。他很有钱的，他是矿工，他是一个矿的老板娘。他刚听到了福音没多久，就被人抢了包，十几年前了。后来他就问我跟蔡传道，他说为什么上帝不拦阻这个事情发生？我不是认识他了吗？那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要是有人问你，你帮我们怎么回应他？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在中国，全中国人，我们那里都一样，全中国，那个骑摩托车抢包的很厉害，北京都一样。骑摩托车抢包的，一抢了， 然后就跑掉了，甚至那个女的不肯不舍不得那个包包里面的东西，最后那个女的就被拖下摩托车，就拖一地走，新闻都有，海南那边也一样，还有你戴的金项链啊，骑摩托车的，所以我们那边的人不敢戴金项链，是真的，走路也一样，走路了就抢了。现在说现在中国付钱的东西都要手机微信付，支付宝微信，所以身上没有现金了，所以他们说不怕抢包也没用。但是十几年前真的抢包很厉害，我那个朋友就问我们，你们想到答案了吗？你们想怎么样跟他说？我也忘了，可能我们大概跟他说，可能神让你发生这个事是避免将来更大的事发生吧，就让你小心一点，因为他很有钱很有钱，他当时是千万富翁，估计现在是好几个亿的，因为他父亲是挖矿海南那边。就姊妹，就如过去三年的疫情，说不定当时很多的基督徒很多人也向神祷告，求神让这个疫情早日结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但是直到现在疫情还在继续发生，是吗？现在很多人都第二次确诊，我听说有四次确诊的啊，在医院里面工作。就姊妹，我们不知道神出手是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想神出手，但是神有神的主权和时间，我们求神的旨意成就。如果我们读了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也是现在我们主日学学的，也差不多啊，差不多要讲完。启示录里面那里记载，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地上发生不断的发生很多灾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弟兄姊妹，当神出手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超过我们所想。神出手并不是按我们以为的时间出手和方式出手，所以我们也是要顺服神的时间，神的安排。最后我们看经文第八节说，于是耶和华神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所以巴别的意思是变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经文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打乱当时人的语言，只是说神定义变乱人的言语，事情就这么成了。另外第九节也让我们知道后来地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语言，就是这个事情啊。弟兄姊妹，虽然是神变乱了人的语言，但是最初的原因是人的心理，内心对神对上帝的叛变，他们不想依靠耶和华神，他们想依靠其他的东西，比如他们以为建的这个城啊塔等等，他们甚至他们已经想到其他的神明偶像啊，拜别的神啊。用姊妹，神知道人的心是怎样的。我们来到结束的地方。弟兄姊妹，人的罪性并没有因为之前神使用洪水毁灭一切恶人而改善，世人仍然犯罪，所犯的罪和创世纪第一到第九章的内容是相似的，就是背叛上帝，不守本分，越轨越规矩，要做上帝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的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呢？依靠世上一切我们以为稳妥的东西呢？还是依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人。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依靠天父上帝和主耶稣，谦卑与神同行，高举耶和华神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圣经存留，让我们知道，主啊，地上很多的事情原来人都得罪了你。今天是地上依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人都得罪了你，但是神啊，你在圣经里面说，你并不是单言要来，你乃是希望更多的人还有机会悔改回转归向主耶稣天父上帝。主啊，愿你施恩怜悯地上的人，愿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归向你，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